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欣，在此向您问安。今天诗篇第十课，胡老师要继续谈敬畏这一个主题。一连听过三堂有关敬畏的课，相信你一定有所心得。我们每天都会在言语、心思和行为上犯罪，我们想远离恶事，但唯有敬畏神的人才能够远离恶事，因为敬畏神才是正直的根基。来，我们听老师讲敬畏神的人与荣耀的关系。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与弟兄姐妹们一同来承受生命的道。我们一同来神面前，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敬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主啊，有何神像你？主啊，你就是那个独一的主，你名称为奇妙测试全人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啊，我们低头向你下拜。主啊，你的荣耀，主啊，要被诸天来述说，你的奇事要被穹苍来传扬。主啊，我们成为人的，我们有口有声音的，都当来到你的面前，口称你为主，心里相信你是复活大能的主，要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主啊，我们今天将这堂课交托在你手中，开启我们愚蒙的心窍，让我们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赐给我们受教的舌头，让我们不仅是能听，也能够安慰扶持软弱疲乏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设立我们在地上与弟兄姐妹们亲心爱主的人一同在主里面追求这主里的信德、公义、仁爱、和平，为此我们支取这样的应许。哦，主啊，让我们在地上所过的教会生活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荣耀在地上所建立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进入敬畏神的这个诗篇当中敬畏神的母题的第四讲，最后一讲。这一讲当中我们要跟另外一个主题要一起来谈，就是荣耀这个字。我们常常会挂在嘴边上说荣耀，我要荣耀主，我要荣耀主，主啊，我要荣耀你。我们在很多的诗歌当中也会知道荣耀是诗歌的一个主题，但是真正荣耀在旧约圣经当中或者新约圣经当中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花一点功夫去从这个字义上面圣经当中前文后语当中去认识荣耀这个字。荣耀这个字我们如果去从它的这个字义的本身，它原来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当然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总共出现199次，摩西书经当中24次，申命记历史当中7次，历代志记历史18次，这个先知书当中尤其是以赛亚书38次相当的多，以西结书19次，这个也蛮突出的那诗歌智慧书当中约伯记2次，诗篇51次，箴言16次，传道书2次，我们今天当然不一一的细谈那 最重要的这个字，在旧约当中，我们把这个字啊，这个把它摊开来去做这样的那个分类啊，我们发觉它原来的一个观点啊，在这个生理上面的一个用法啊，因为这个字啊跟这个肝啊，人的肝有极大的关联啊，因为肝这个字啊，就是从荣耀这个字把它转过来啊，所以这个人的五脏内部当中啊，在这个犹太人的文化当中，认为肝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跟心一样重要啊。那跟我们中国的想法一样哈，我们心肝宝贝嘛啊，这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他的这个从生理的观点认为是重要的，有重量。原来的这个字义就是让某一件事情变成比较重要啊。那从引申到心灵的观点，就变成尊敬啊，或者荣耀啊。那这个字眼啊，在圣经当中，《撒母耳记上》27节第二章第27节到30节这段经文当中，就把它这个巨细靡遗的讲得非常清楚啊。那这个背景是我们知道啊，《撒母耳记上》是在讲到老以利啊，这个祭司。祭司长老以利的这个故事啊，那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啊多行不义，在圣殿当中侍奉啊虚情假意啊，做了一些污秽勾当，所以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的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底下就是责备以利了，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那这边特别有几个这个背景要稍微谈一谈，其中的一个背景就是指到利未人啊，在民数记第25章，这个非尼哈以神的祭邪为心啊，就杀了这个米甸女子哥斯比啊，跟这个西面的首领啊，这个辛利啊，因为他们在石亭旷野啊行淫啊，拜这个巴利比尔，所以神就以这个非尼哈以耶和华的心为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与所有后来的世世代代的祭司立了平安的约，他们要永远当祭司任职的约，永远为当祭司任职的约啊。那因为神看重非尼哈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但是呢，这些人有恃无恐啊，到了后来啊，到了这个士师时代啊，祭司家庭啊就开始有恃无恐啊，自暴自弃。到了以利这个时代，是整个的掉入谷底啊。你看他的这个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啊，不但是吃这个没有把血放干净的肉，祭肉啊，用叉子随便叉啊，任意的吃，还跟圣殿侍奉的这个女性乱搞关系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不荣耀神的事情。所以神就说，你们为什么践踏我的祭物？本来就是献给神的，但是呢，耶和华是立位人的份，是永远的产业，但是在这个上面呢，他们却不尊重这个事情，不自重，不看重神给他们的职分。所以神就是对以利说，你太宠你的孩子，你太尊重你的孩子，过于尊重我。那这里的尊重呢，就是荣耀。你我们直翻的话翻成荣耀，说你荣耀你的儿子过于荣耀我，你太这个高举你的儿子，抬举你的儿子了啊，过于在我面前你反而轻视我。所以神就说，尊重我的，荣耀我的，我必什么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什么叫做荣耀？对人而言，荣耀神就是 看重神，也就是玛利亚在得到天使加百列对他的预言之后啊，说有你要怀孕生子啊，从圣灵感孕怀孕生子之后，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为乐，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啊。那诗篇十六篇第九节也特别谈到这个，要在神面前欢喜快乐啊，要荣耀神的这些诗篇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花一些时间来看看诗篇当中啊，这个敬畏神的人跟荣耀神，神的荣耀啊有什么关系。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荣耀啊，我刚才提过在人这一方面啊，人这一方面，人如果用了这个字啊，人啊，荣耀谁，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个字眼啊，在中文不一定都能够翻成荣耀，对不对？因为原来的文字跟我们中文有一些在文化上的差异啊，所以这个字如果说用在物质上面的话，就是做身体重量人能力的这个实质上面的一个啊字义。那或者是如果说是坐在有荣誉啊尊贵荣耀的字啊，它是形容某一个东西它的内涵的。那所以有这两方面可以来用哈，也就是可以用在外貌上面哦，它有这样的荣光哈，那用在这里面哦，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尊贵的啊荣耀的一个实质啊，就是可以分成外在的、内在、内涵的啊。至于说荣耀的对象呢啊，在圣经当中说啊，这个某一个东西很有荣耀，它可以说神的宝座很有荣耀，神的殿宇很有荣耀。神的圣袍很有人荣耀，某人的冠冕很有荣耀，圣城很荣耀，当然神的荣耀就是荣耀啊。那谈到神的荣耀当中，耶和华的荣耀它充满充满什么地方呢？充满啊，就像全地，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啊。这个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诗篇七十二篇十九节，好，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啊，这个是以赛亚蒙召时候的意象啊。那这些就是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那神的荣耀也充满天地啊，这是这个哈巴谷书啊第三章第三节。那神的荣耀充满会幕啊，当会幕建好的时候，会幕当中就充满神的荣耀啊，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三十四节啊。神的荣耀当然也充满圣殿了。是列王记上第八章十一节啊，那我们也知道以西结的这个意象当中，神的荣耀离开圣殿跟回到圣殿当中，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四节啊，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第五节，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四节，好，这就谈到神的荣耀充满哪里。那耶和华的荣耀，当然我们在诗篇第一百一十三篇第四节知道说，耶和华的荣耀是上达诸天，高过全地。所以，这边啊，诗篇五十七篇第五节、十一节、一百零八篇第五节，这边讲的上达诸天、高过全地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是远远超过受造之物所能够形容的，所能够比拟的，所能够来怎么样来描述的啊。神的荣耀其实在神学的意义上面啊，在解释圣经的意义上面，可以谈到就是神的属性，基本上是指他尊贵的华美。那当然它是可以为人的感官啊，我们的五官是所认识啊。不过它更重要的是啊，是不仅仅是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灵里面的灵觉啊可以认识的，可以在我们的所谓的灵魂的层面可以认识的啊。因为它是圣洁的，犯罪的就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八节啊，当然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也是这样的说的啊。那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全地，耶和华的荣耀上达诸天，高过全地。当然神是忌邪的，为了他维持他自己的荣耀， 神不容许人将荣耀归给假神。那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八节讲这个真理，凡他所行的都是荣耀他自己的。诗篇第七十九篇第九节，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篇第十一节都是这样记载，神所创造的都会述说他的荣耀。像诗篇十九篇第一节，九十七篇第六节，也透过他救赎和他的大能彰显出来。像历代志上十六章二十四节，诗篇七十二篇十八节十九节，九十六篇第三节，一百四十五篇十到十二节。耶和华的荣耀是人类颂赞神的主题。这记载在历代志上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诗篇二十九篇第一节第二节第九节，第六十六篇一节十二节，九十六篇七节八节，一百一十五篇第一节，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十二节。那神的荣耀也可以说是神的降临，神的临在。在西乃之约的时候，神向摩西显现在荆棘的火焰当中，这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而日后呢，耶和华的荣耀就是指神特别的历史事件当中的这个降临，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由火和光的显现，更是神强烈干预人类历史，表现出他圣洁公义属性。那比方说像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九节，利未记第九章一到七节，民数记十四章十节，十六章九节，四十二节，二十章第六节。在出埃及记的日子，耶和华的荣耀在云柱当中，云柱跟火柱当中出现。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十六章七节第十节，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旷野，当行到西乃山的时候，在西乃山山脚安营，这个是出现在出埃及十九章二十四章，申命记第五章都有记载。那耶和华的荣耀在云柱和火柱里面显现，向摩西和百姓说话。当金牛犊事件的时候，这件事情要好好提一提哈。摩西和神面对面说话的时候，为选民求情求主，本来耶和华灭绝这些百姓，拜偶像的百姓，那恳求神显出耶和华的荣耀，这是出埃及三十三章十八节。那因为摩西所求的是一个仅仅停止在感官的体认神，那神就进一步启示他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并且做了一个更大的应许，应许摩西跟以色列人。那这个应许的话，也是我们现代人类的这个蒙恩的基础啊。这个就是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啊，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那非但如此啊，神就按照他刚才所说的，宣告他启示他自己的名，说在三十四章第六节的第七节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当摩西这样的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启示， 神荣耀的启示，他顿时会意啊，急忙伏伏在地求施恩的主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你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 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不要丢弃我们了，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的，我现在才明白，我看见你的荣耀，不是真正的认识你，而是要认识你的名，认识你的荣耀的实质，就是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赦免人罪孽过犯罪恶的神。原来认识永生的主，非仅靠感官所见的荣光，而是神荣耀的名啊。就是他自己啊，及至摩西下山的时候，反而因为心领神会神荣耀的名，你看他下山的时候，在出埃及记34:29-35当中，因为他接受了经历了神的这个荣耀，支取了神的荣耀，因而面皮发光，与百姓见面的时候，百姓惊惧而用帕子，他不得不用帕子来遮脸。所以你看，当会幕建成，神与人和好，以马内利的观念这个就成熟了，神以荣耀的云彩临在，在整个出埃及的行程当中与选民同在。当然再说下去，在王国的时期，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所以一度因以色列民离弃真神而远离，就如老以利的孙子啊，就是因为约柜被掳啊，乃父被非利士人所杀啊，而起名叫做什么？以加伯，以这个字就是不没有了啊，失去了，加伯就是荣耀，以卡伯啊，以卡伯，一指啊，这个意思是什么？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直到所罗门王按着大卫之约的应许，完成圣殿的建造，耶和华的荣耀才再一次的与选民同在，充满圣殿。此时以大卫之约应许，将栽培选民的地方耶路撒冷及圣殿视为耶和华荣耀的居所啊，这个才叫做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是什么？耶和华的荣耀是建立人在支取神话语，完全信服神话语的基础上面，神愿意将他客观的这个启示，客观的应许给我们，但是我们也要怎么样？主观的去支取，主观的去接受啊！就像以色列虽然拜金牛犊，但是神却把他们荣耀的名显现，那我们只要怎么样？虽然我们不好，但是我们却抓住了神的名，抓住了神的应许，反而成为荣耀了啊！感谢主，使我们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啊！然而因着神慈爱与信实，在他管教之后啊，这个虽然以色列人没有珍惜，他们拒绝神荣耀的这个临在啊，像以赛亚书3:8，以偶像崇拜取代耶和华的荣耀啊，像耶利米书2:10-11就是这样说的。因着选民的悖逆，审判临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荣耀也离开圣殿，这是以西结书10:4-18-19-11:12里面清楚记载。当然以色列人就被掳了啊，这个以西结书12:1-15，那刚才我们提的，因着神的慈爱和信实，在他管教以色列人之后，剩下的余民仍可由被掳之地归回，在他栽培选民的地方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和圣殿。先知以西结在他的异象当中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再度返回圣殿，居住在其中，这是以西结书43:2-9当中清楚记载。当然我们知道，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向百姓再三保证耶和华的荣耀再临的一个应许，是这个应许是什么？是这殿使这殿的荣耀充满，而且怎么样？要大过所罗门所建的这个殿，他要做其中的荣耀，神要做其中的荣耀。好，这殿的荣耀大过先前的。好，这是记载在这个哈该书啊2:3-9啊，这个撒加利亚书2:5-10-11。我当然知道这个荣耀是指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父的荣光，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荣光是透过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临到，这一次的临到不像先前的这个临到，先前的临到是一个幕后实体的这个影子，这一次的临到呢，却是一个永远与人同住的一个临到。好，就像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第21章这边记载啊，说看呐、啊，神的会幕在人间。是不是这个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啊，21章第3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感谢主，当以马内利耶稣基督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真真实实看到神的荣耀的降临。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从旧约开始，我们回想一下，整个的旧约就是在启示那将来要来的那位基督，那一位真的圣所，那位真的将神的荣耀带到人间。那这些无论是伊甸园，是会幕，是圣殿，都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啊，一点一画完成。那既然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要看看谁才是在神殿中，在神荣耀当中的人。那诗篇当中我们就要看敬畏神的人与神的荣耀。首先我们要看看哈，神的荣耀在诗篇当中，神的荣耀哈，跟他相关的这些字眼哈，在诗篇当中我们总共找到36次。我把那个经文跟大家念一念，大家慢慢来啊，不要紧张，我会念得比较慢啊。诗篇第3篇第3节，19篇第1节，24篇第7节，第8节，第9节，第10节，29篇第1节，第3节，第9节，57篇第5节，第11节，63篇第2节，66篇第2节，这里有2次，72篇19节也是出现2次，73篇24节，79篇第9节，84篇11节，85篇第9节，96篇第3节，第7节，第8节，97篇第6节，102篇，15节，16节，104篇，31节，106篇，20节，108篇，5节，113篇，4节，115篇，1节，138篇，5节，145篇，5节，11节，12节，149篇，5节。那以上就是总共出现36次。那我们把这些的这个诗篇跟敬畏神的人啊做关联，我们就整理出几篇的诗篇出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啊。我们大概所找到的这个诗篇当中啊，我们主要是要看诗篇第19篇、66篇、115篇、145篇。那首先119篇大家所熟悉的，是不是啊？昨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我们把这一篇当中归纳成3点。这边特别讲到神的话语创造万有，其间述说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第一点归纳出来。第二点，神的话语乃敬畏之道，苏醒人心，洁净眼目。第3点， 持守神话语的便有大赏，避祸免过，得神悦纳。这是诗篇119篇啊，我们看到了整个是这个敬畏神的人跟神的荣耀之间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敬畏神的人可以述说神的荣耀啊，连万物都要述说神的荣耀。敬畏神的人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彰显出神的什么正直、清洁啊，这个洁净、真实啊，比金子可羡慕啊，比金晶更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夏季的蜜甘甜啊。所以你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尊贵呢？更重要呢？啊，无论是物质上面的，或者是心灵上面，最重要的部分，最值得我们尊重的部分，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话语。我们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侍奉遵行他的话，对不对？诗篇66篇整篇当中我们也是归纳成三点，因为一开始说全地都向耶和华欢呼啊，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啊。然后这边讲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所以在这一章当中啊，这一篇诗篇当中归纳成三点：全地要歌颂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他全能统治的可畏，值得我们敬畏，值得我们看重他。你看重一切事情都要重要。那敬畏神的人都知道神是垂听祷告的，因为敬畏神的人求告神，称他为大，向他降服，支取他的慈爱。这一点很重要哦，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这边特别想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奇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他侧耳听我的祷告的声音。他神是应当称颂，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这就是敬畏神的人，是真正知道在祷告当中称他为高，向他降服，支取慈爱。感谢主啊！诗篇96篇也是这一篇诗篇啊，我们也归纳成三个要点啊。这边特别提到的是全地称颂主的救恩，就是在列邦当中要述说神的荣耀。要怎么样子来将荣耀归给他呢？是以祭物、圣洁、喜乐朝见神，就是将荣耀归给他啊。你不但要在外在上面要带礼物啊，带祭物，带着什么？带着赎罪的祭物，带着甘心乐意圣洁的这个礼物献给谁？神。而且要怎么样？喜乐朝见神，是不是？要喜乐的神，你们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然后再来，因为他要以公义信实审判万民。所以他是判断我们内心的。什么叫做荣耀他？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醒说，这百姓啊，你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所以神所喜悦的祭物是什么？是一个什么顺命、顺服、甘心乐意的顺服。是什么？不但是要有外在的礼物，更要有内心圣洁跟喜乐、甘心乐意的朝见神。这是诗篇96篇。诗篇102篇这边特别谈到，我们有四点归纳起来：人的年日短少，习安成义可怜，但是神是其中的荣耀。人能够建筑一个城市，能够存到多少时候啊？我们说古迹啊，不过是什么残垣断壁啊，人事俱非啊，荒野蔓草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啊。这个是我们知道一代一代的更迭都是如此啊。但是如果有神的荣耀在其中的话，这个荣耀是存到永远，唯有主存到永远，永不改变，没有穷尽。第三点，所以列邦聚集要赞美传扬侍奉他啊。 然后第四点，侍奉神的仆人及其子孙要因神而建立。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列国要敬畏耶和华，在诸王面前都要敬畏神的荣耀，这是应当的，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是不是？诗篇115篇我们归纳成两点，说要因慈爱和诚实归荣耀于主，不要归给人，甚而是人手所造的偶像。凡敬畏神的要依靠赞美主，感谢主。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给赐福给他们。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这是诗篇115篇里面所说的。诗篇145篇这一篇当中，我们归纳四点，说主善待万民，大有慈爱，他的国度威严荣耀。第二点，万民仰望主，凡诚心求告主敬畏主的，他必成就其心愿。第三点，因为主无不公义，所行的都有慈爱，必保护一切爱他的人，灭绝一切恶人。你看这诗篇当中啊，这边特别讲到145篇，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那当然，我们在看这个敬畏神的人跟荣耀神啊，刚才看到神的荣耀，那荣耀神在诗篇当中出现五次，诗篇22篇23节，50篇15节23节，86篇9节12节，91篇15节。我们看看两篇啊，诗篇当中，诗篇二十二篇特别讲到人怎么样荣耀神啊，在22节到31节当中，我们归纳五点，说凡敬畏神的都要传扬赞美荣耀惧怕他，因他使谦卑不能存活，在他面前下拜的人保住。敬畏神的人必将主作为传与后代啊，必将主的作为传与后代啊，敬畏神的后裔必承传侍奉啊，必要一代传一代的侍奉主。第五点，敬畏神的后裔必要发明主的道啊，必要成全主的道。当然我们知道诗篇22篇是一篇弥赛亚诗篇，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最标准在地上敬畏神的后裔。诗篇86篇，我们从第一节到第17节当中，我们归纳六点，说主拯救垂听求告他的人，因主是良善，乐于饶恕，丰满慈爱。好，这个典故是哪里呢？这个典故是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第三点，故此诸神无法比拟，万民都来荣耀神。第四点，敬畏主名的，主必指示真道，使其照主的真理而行。第五点，当敬畏主名的，受狂傲强横之辈的攻击，主必赐下慈爱和诚实来拯救。第六点，主必显出恩待敬畏主名的这些人的凭据，叫与这些人与敬畏神的人作对的人羞愧。感谢主，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就像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主啊，因为靠着主你的爱，靠着主你的慈爱和诚实，这一切事情上你都得胜有余，因为你的名就称为荣耀的主，荣耀的名，主你的荣耀，荣耀的名就称为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因为你的名就称为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但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不要追讨我们的罪，自负己直到三四代。主啊，你所爱的你必管教，但是你的慈爱和诚实必不永远离开我们，你永远不离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主你是信实的主。当我们在你面前存敬畏你的心，就是仰望你慈爱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在这一切事情上都得胜有余。无论是什么样的势力，是各种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弟兄姐妹们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主啊，你让这个话在他们心中永留，如同美词，犹如得胜的乐歌，四面环绕他们。主，你将应许赐给他们，也让我们来经历主你的慈爱和信实，使我们成为一个在地上以敬畏你的心度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